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四，我们看到今天美国股市呢是全面下跌。其实今天在早上开盘的时候，它股市呢一度是上涨的，但之后呢是没有力气哈，直接呢就是一路是下走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在这两天这个股市呢，包括呢道琼斯昨天涨了700多点之后，今天也是大跌了530点，直接是533.06点哈，那跌幅呢达到了1.29%，但是还是站在40000点的上方。今天呢，它是报40665.02点。纳斯达克今天下跌了125.7点，跌幅0.7%，收报17871.22。S&P 500呢下跌了43.68点，跌幅0.78%，报5544.59。今天费半指数呢是逆势上涨了，昨天是大跌了，对吧？昨天跌了多少？超过8%是吧？那今天呢是涨27.7%，涨幅0.51%，收报5436.42。哈，今天几乎是，如果说科技股啊，可以说是再次遭到了抛售哈，纳指等等。那如果说昨天道琼还在大涨，今天呢可是没有涨的，全是跌。除了现金啊，你都不知道今天要去投什么去了哈。今天听就是整个的市场就这样的一个气氛。芯片板块经历了昨天的溃败之后呢，今天是有小幅的反弹。费半指数刚才我也提到了，收盘涨了0.5%，但是呢这个涨幅整体上比峰值仍然跌下来8%啊，这是今天昨天我们看到本周到周四开始呢市场波动的相当的厉害。我刚才说到了这钱往哪儿走，道琼也跌。那昨天我们说到了一段时间小型股罗素两千也是都涨得不错，但是今天呢罗素两千也下跌了1.8%。纳斯达克的银行指数下跌了1.5%哈，大银行昨天还都蛮好的，昨天不咱讲了吗，都在报它的业绩，结果呢现在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今天呢道琼成分股里边什么高盛啊摩根大通啊全都下跌了3.2%哈，这是今天的整体的情况。那高科技的这些呢几乎全部是收黑的。Meta 涨了啊 ，Meta 涨了3%，苹果呢跌2.03%。今天有消息呢，原来说苹果的16呢要大量的出货啊，给它的下游的生产商有什么什么很多的 order 提高产量10%，但是现在呢分析说没有那回事儿。今天它的股票跌了2.03%，Alphabet 下跌1.84%，微软下跌0.71%，亚马逊下跌2.22%。今天亚马逊在收盘之后呢报了财报，一会儿在个股当中呢高杰再给大家再做详细的分析。道琼是普遍收低啊，刚才提到了高盛跌3.18%，摩根大通跌3.18%，波音跌2.49%， Home Depot 跌1.59%。费半呢则是涨跌互见的 NVIDIA 回弹啊，真是大家还是不管你怎么着哈，最爱的这个股那也是龙头股，它永远呢在逢低的时候永远有人买进。今天这个台湾的台积电也涨了0.39%哈。昨天如果按照高杰说的话你进去的话，你最起码有3%以上的回报，对吧？ NVIDIA 这是涨，然后呢台积电涨，博通涨 2.91%， 美光跌 1.72%， 高通跌 0.073%， 然后应用材料跌 1.1%， 德仪涨 0.79%， AMD 下跌 2.3%。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哈，就是现在昨天我们所提到的所有的因素都在，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种在科技股的这种压力呀、等等，半导体芯片的这股的压力，从川普的讲话，特别是拜登的这个政策，仍然的压力还在这放着呢啊。那今天呢高杰的节目呢是这样安排的，我今天先把这个整体的市场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马上呢在头半段我会邀请 Rex 周卫宇先生，请他呢给我们做一个一周包括未来的短暂的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分析。今天也有一些经济数据，你像首请失业金人数啊等等哈，我也会请他呢给详细的分析这一段的波动，在上周 Rex 给我们讲过之后呢，那未来会怎么样的走向。过程我们会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 888-275-1628 888-275-1628 02-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啊，别总让高杰一个人在这问哈。这个时候呢，问出高质量的问题，那让专家呢棋逢对手，他就会给大家讲的更加的精彩。很多的东西呢，可能也是您最需要的，您说呢？记住啊，热线电话888-275-1628，275-1628。Rex， 您好。
哎，高姐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Rex 波动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在上周您跟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您就讲到上周我记得很清楚啊，如果说这一次的大跌啊，如果已经超过了1%以上的话，赶快重新布局。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一周从周一周二周三到今天简直是大起大落大起大落，昨天更是跌得大家心惊胆战。好了，给我们来详细的解读一下这到底呢是什么情况。
对，其实今天本来早盘呢是还有反弹哦，因为我们知道昨天整个盘是整个市场是一个下跌比较严重的情形，尤其是晶片板块啊，因为受到这个政策面呢、似乎是要加强对这个中国出口晶片的一个管控，所以整个晶片类股在昨天呢、就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些下跌。那今天早上呢，本来是有一个微幅上涨的一个情形啊，就一个反弹。但是后来盘中的时候呢，因为听到这个似乎拜登有这个退选的可能性啊，出现一个政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市场又反转下跌，而且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哈，等于是整个都是这全面板块全面是下跌的。那所以然后到了尾盘的时候呢，才出现这个 NVIDIA 为首的这个股票呢开始做一个反弹的。这个尾盘的反弹才让指数的下跌程度减缓哈，所以大概是今天盘势的一个情形。
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解读吧。因为上次呢，跟我们讲到，如果大家已经看到了哈，这一波可能是一种资本的轮动，再加上这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么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还符合您之前的这种分析呢？
对，我们从六月啊 ，CPI 就是上礼拜公布以后啊，它这个比。就是首度啊，就是2020年五月以来首度出现单月的下跌，好，这个讯号出现以后，整个市场就出现一个资金的轮，就一个出现那个转动哈，最主要就是九月降息的几率就大增了哈，普遍就认为这个九月降息几率是超过90%，所以这个时候资金就转向，就是说对降息会受惠的产业。那金融股是最主要的哈，像金融啊、地产啊，还有一些中小企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Russell 2000啊，在这个如果在这一天之前 CPI 公布这个之前呢，基本上整个 Russell 2000整年度是没有上涨的哈。然后那时候 Nasdaq 大概是涨了20几个%，但到了今天的时候，这个 Russell 2000来看的话呢，也还涨了8.45%了，等于从这一周的时间内呢。这个小型股呢，这个上涨了8%啊，所以对这个资金是一个转动是非常明显，就是说，当这个资金受惠于降息啊的这个利多的这种类股呢，出现一个明显的上涨。那反观，因为今年涨太多的 tech 股票呢，因为本质还是很好，可是它的这个 valuation 呢，这个估值有点偏高，所以等于是把这个钱获利了结，转到了这些小型股，还有这些道琼斯啊，比较落后的，落后等于是一个落后补涨行情，在过去的一周是出现这样的情形。那么直到今天我觉得这盘是有出现一点改变哈，那就是说今天是一个全线的下跌哈，就是说不管是道琼斯啊、Russell 2000、都是下跌的。好，所以这种有一点反应，就是说渐渐对于选举的一个政治不确定性的一个反应。那我之前的节目有提过嘛，就是说通常在过去历史上，当执政党如果继续执政的话，通常股市前三个月的时候是正的回报，但是如果通常换成反对党要执政的时候，那股市就会出现负的回报。在这个过去成立的24次的选举，有20次是正确的哈，所以几率是高达80%哈，所以说80%以上的几率，就是说当反对党上任，那么通常的股市出现下跌。那我们看到这个，因为最近的 氛围上来讲，似乎川普这个当选的气势是相当的强啊，所以感觉上是这个反对党要上任哈。那我们知道这种，因为原来在执政党是有一定有相跟他相关友好的企业啊、政策啊这些东西，那到了一个反对党上任的时候，这个跟他友好的政策跟企业可能都改变，所以会有一个资金的一个移动，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情形哈。所以我想现在从今天开始，我感觉这气氛就是渐渐进入到我们快要进入大选前三个月的这种氛围了。
嗯。我热线电话打开着呢，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问题呢？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您会怎么去布局呢？打电话上来哈，把您的问题呢和 Rex 周卫宇先生呢去请教。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888-275-1628，也可以给这个号码呢送短信哈，我把您的这个问题呢提给 Rex。 好，那 Rex， 那您呢在上周已经给大家提到了哈，那如果说现在越来越波动就可以说越来越厉害了，那不管怎么样资金流动也好啊，可是我们看到今天大家都在跌呀，你们还往哪流动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布局呢？
对，当然就是说长期来讲，就是说政治所影响这个波动其实还是比较是短期的哈，所以我觉得真正这未来终极的这情形，还是说美国经济究竟是进入软着陆，还是说它会进入衰退？因为我们现在从降息几率的提高，是因为开始似乎经济开始出现软化的现象，我们看到就业市场啦，好，开始出现一点松动，失业率已经提高到 4.1%。 那么今天的这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也比过去很明显的高，就比如说今天出现243,000人的一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那这也看起来趋势像是一个逐渐上升的一个趋势，然后这个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呢，也是持续走高，那这个就是表示说我们这边的劳动就劳动市场比较变得比较吃，就比较吃比较放火，就是比较冷却哈，等于是说如果你要失去工作要再找工作，你的时间花比较长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明显就业市场出现一个比较冷却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时候真的老实讲是说急需要联储局啊来做一个比较，就是说如果他可以提早预防来降息的话，那么经济就可能有一个机会在这边就获得一个舒缓。但是因为通货膨胀还没有完全达标啊，他们也还没有信心说啊可能在七月就提早就降息啊，因为七月底还有一个联储局的会议嘛，现在普遍认为是在九月啊，七月基本上还是停看停的一个角度。好，当然七月如果突然降息那是一个 surprise 利多啊，但这个几率是比较小啊，那就是说普遍认为是九月啊，九月的时候才会在下一次这个联储局的这个 projection 啊，就是它的预测值出来以后，那同步配合降息的一个情形啊，这个是普遍大概率是这样预测，也就是它必须联储局现在是这个有点跟时间赛跑，我们经济开始在降温了，那你必须要在适度的时候降息，让经济不会降温太快，
嗯，
那这样这个市场呢，普遍来讲就还是一个，就说就算有拉回，它是一个休息啊，算一个修正。但是不会影响大的这个牛市的情形，但是如果我们来不及啊，那经济开始出现变化，那失业率突然高升上来，那可能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就不是牛市了，这时候就我们就进入一个熊市这样。
嗯，您一直在警告一旦到了降息的那个时候股市可能会发生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哈。我还是想问一下哈，我们知道呢，就是就在昨天嘛哈，还是前天呢，就是川普呢就在警告啊，他是6月25号接受彭博的时候采访，他就在警告这个 Powell， 说不要在大选前降息，你大选前降息呢会有利于拜登哈。那 Powell 呢也表态，他们不会受政治影响。那现在我们看到呢，九月降息几乎成板上钉钉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的话，您能不能为我们做一个解释？那这个您刚才讲的了，越来越多大选不确定的因素呢，开始呢对市场带来重大的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您看到的这些经济数据，包括呢 Powell 他们，包括今天我看到芝加哥的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Gubis， 他呢也在说，他甚至回答记者问的时候呢，就在讲到，他说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他认为的黄金之路啊，即使失业率 在没有大幅上升的情况之下居然能够赢得通胀的斗争，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鸽派的了，几乎就简直恨不得七月份都降息的这种感觉了。所以您怎么看他们这样的一种表态呢？如果这样的话真的是九月是百分之百了，七月的可能性都有吗？
对，我觉得这个川普前总统他在任内的时候都一直希望是就是利息要降哈，所以当然他现在的态度不一样，是因为如果降息确实在这个时间点对于经济是有相当的帮助哦，但通膨呢可能在未来会比较控制的更难控制，或者是比较晚的，就是拖的时间会更久哈，这是降不降息一个差别。如果你现在降，那可能失业率就有会有所改善，可是通膨都压不下来。好，是，所以我说联储局在这个时间点确实是陷入两难哈，所以他们可能是这个就盘就是停看停的一个角度吧哈，等于是未来还有几个月的数据，所以在未来就是且战且走。如果说未来是通膨呢降得更快一点，那么他们可能就会提早降息；如果通膨数字维持在这边，但是经济或者是经济有恶化，那他们也可能会提早降息哈。但是如果没有，就维持在现在这样，失业率也没有上升，然后通货膨胀跟现在也维持一样，那他们可能就维持现在利率政策不变。好，所以那当然，这个说对选举来讲的话，是执政党当然就是一定希望说，这个时候在选举的那一天呢，感觉这个大家这个股民啊都感觉良好哈。就经济也不错，那股市也在创新高，那是对他对这个执政的是最有利的。好，所以我想现在这个民主党这边是比较陷入一个困境，是因为自从总统大选之后看起来川普的政治声浪是就是说赢面是越来越大，再加上上前几天那个暗杀事件啊，所以这个使得这个整个看起来川普的这当选几率是大幅提高。那目前呼声呢是极是一直要逼宫啊，逼着这个拜登退选了，所以这个我们不知道到这 weekend 过后会是怎么样的发展。那还要看他出来的这个，假如说他真的退选，出来的这个另外的地补的人选是谁？好，这个都在未来都会有相当大的一个，就是说有一些政治上的一个波动。所以我想有一些人可能就是觉得，哎呀，反正今年已经赚很多钱了，就不要再去参与这个波动的事情，所以先把这个钱啊，从这个已经获利很多的科技股就获利了结。我想这个是一部分的原因的。
嗯，听众朋友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的888-275-1628，888-275-1628，有什么问题吗？打电话上来和 Rex 咱们一起探讨。Rex， 我不得不去追问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呢比较大，但是呢不得不去追问。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这次川普受到枪击事件之后，这四个月之前的那位牧师的预言呢，轰动了整个的世界哈，这简直预言太准了。那一个是大家很震惊，哎呀，这个还有预言的事儿，这神与美国同在哈，上帝这个祝福美国。但是呢，他的预言如果这么准的话，他接下来的预言就令大家的非常的毛骨悚然。他说呢，他看到呢川普能够当选，然后股市呢大跌，美国会出现一个大的经济萧条。这一次的经济萧条会比1929年还要惨。所以我也在给我之后的这个跟我们谈个股的嘉宾 Max 呢，我一直给他留这个作业啊，我说。得拿这个来跟大家去聊一聊。那我想请 Rex 呢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呢虽然它是个预言哈，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大家一直都在分析，如果川普他们现在这个团队昨天包括今天共和党大会当中，你看到他们那种团结的气势，他们真的是超出了过去这些年共和党给大家留下的这种四分五裂哈，整合不了的那个状态。他们心非常齐，包括黑利最后的时刻站台去给川普背书。今天那个 Tucker Carlson， 哎呀，现在那个我现在可能那谁在讲话了，川普已经开始在讲话了。我能看到整个共和党内部他的这种气势和团结真的是在这儿呢。但是很多也有这种经济学家就在分析了，如果川普他们这种经济学啊上来之后呢，美国的国债现在都已经超过34万亿了，他上来的时候呢恐怕就是越来越高了，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和方法呢可能会给通胀也会造的带来更大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宏观经济问题，但是还是想跟您去讨论一下，因为这个就对我们的股市带来直接的影响了。
对，川普的政策当然他跟第一任的时候有相当大的不同了。第一任的时候非常明显看到他的政策是对整个市场都是利多，那时候是要减税嘛， 然后确实它的这个 corporate tax 明显的下降，有助于整个企业的竞争力。然后呢，再加上它的这个松绑政策，所以就非常清楚，在那个点上看，哎，川普当选确实对整个美国经济跟美国的国力啊，都是有很大的帮助。不过在这个点上呢，是稍微不像第一届的时候这么清楚哈，因为现在的状况，美国的状况就是已经是债台高筑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举债上限一直在往上提升，每一次都放在举债上限要提升，那两党又进入政治斗争啊。然后在这个那川普向来就是希望能够他也希望能够举债啊，但是一定会碰到这个地方又碰到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在债台高筑下，那你如果还要他已经没办法再用减税这个政策，所以我觉得对川普来讲，他现在施政难度是比他上一代要难啊，就比较难，因为他在这个受制于这个。通货膨胀已经在那边，然后债务已经在那里，所以他比较难。我觉得他能够做的就是一些松绑，松绑啊。我个人认为啊，这是我个人认为，我认为他最应该松绑的是，就是能源业哈，石油业的。因为我一直之前就提过说，其实我们要解决目前的困境，最需要就是油价能够下跌哈。那油价下跌以后呢，俄罗斯就失去了金元哈，然后俄乌战争就会提早结束。但是如果说油价一直维持在高档，那俄罗斯持续有外汇存底，那俄乌战争永远不会停止啊。所以其实真的要解决是要让油价下来，油价下来通货膨胀就可以下来，那通货膨胀下来就俄罗斯就没有力量，那整个经济呢就会恢复到另外一种情形。但是油价的要所以川普也能够上任，如果能够解决石油的供给，让美国的这个能源业啊，就是说油能够这个供给能够出来哈，出了来让油价能够下滑，我觉得对整个经济是有利的。这是我想到他的政策可能可以帮助美国经济的方法。那其他的话，他的这个主要再减税，这个可能不见得也在这种再来高筑下的话，可能不是太适合哈。那也不见得一定做得到，因为这个必须要这个说参众两院啊，参总统全部都赢。这样才有可能啊，所以这是我个人就是在观察他的一些政策上。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应该说是负面的一个对股市负面的，主要就还是关税啊。如果真的是跟中国打这个贸易战了哈，那当然也是会有一点两败俱伤，因为你这个目前我们其实还是相当依赖中国的进口哈。所以一旦它加高关税以后呢，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反弹，然后造成物价更难控制，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可能的风险。
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我得留 Rex 一下哈，我呢进一段广告，然后呢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打电话上来，好不好？那接下来呢 Rex 其实我还有几个问题哈，广告之后呢我想请您跟我们来讲一下。因为1929年30年对我们来讲都太遥远了，大家都是在历史上当故事一样去看。我不知道这个预言准确不准确，但是多一点知识总不是坏事儿，所以我想我们做一些最坏最坏的准备的话，真的出现那种情况的话，我们现在应该在股市上做什么准备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我要请在广告之后呢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比特币和加密货币。比特币和加密货币现在得到了川普的背书啊，所以呢现在呢对比特币简直现在大家都看好的看得不得了的，甚至呢他们都认为现在是美国国家在给比特币再去背书了，因为川普确实说出这样的话来了。那么比特币真的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就一枝独秀，甚至都赶上黄金这样来取代一个这个市场吗？就去有这种可能吗？那么还是吧，最终我们了解这些知识之后呢，去好好对我们的资产做一个重新的调整和布局。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又是高杰一个人问哈，大家总是都不打电话，然后就告诫一个人的问题咣当咣当在这问哈，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888-275-1628。好了，那我接着问哈，Rex， 我刚才讲了有预言，那除了预言之外呢，也有美国的经济学家就叫什么什么哈里斯啊，哈里斯登 登特，他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美国的股市是很牛啊，你不管是 AI 概念股还是怎么样，但是呢他就直接讲了，这就是人为印钞的结果，而且呢这个泡沫可能就会在今年就要破灭。他说你这个时候一崩盘呢，比1929年的大萧条还要惨痛。然后呢他说的很诚恳，他说呢你相信我的判断，他说如果我错了呢，你顶多就是损失了6到12个月的投资时间，对不对？但一旦我要对了呢，你就逃过一场生死劫，好不好？因为他说呢，一旦要跌的话，他说可以跌到86%，那这个跌幅就已经超过了1929年黑色星期二那次大暴跌了。好了 ，Rex， 这个问题好大好大的，但是实在太吓人了，因为那个预言的川普挨枪这个居然那么准，那他之后预言的我们不得不去小心呢。
首先我应该不会认同了、
okay.
那因为基本上来讲，对，我想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很多人在讲到1929年这个金融风暴和这个东西，但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在那个时候呢并没有联储局可以复盘、所以这个就一个最大的差别了。你要知道，要是我们在当时，大家如果有印象，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啊，我们在2020年那个疫情的时候，假如没有联储局巨量的印出钞票的话，好，那个时候的下跌可能会是像1929年、那时候的股市跌了 80%， 好，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 80% 的跌幅啊，这个所以那个幅度是相当惊人的。就是说我们在回想看2020年的时候，只要联储局什么都不做不出手，然后商家倒闭，然后所有的通通都关门，大家足不出户，那我想我们股市跌 80% 也是不是不可能。但是那时候联储局出手了，所以他一下子把利率从零从一下降到零，然后呢放出了3兆美金的钱出来救市。那当然现在是有一个后遗症，就是我们现在苦于通货膨胀。好，对，这个是没有办法，但是他救了我们经济。所以在讲1929年这个会发生这个大跌的情形，是四联储局有五误，就这种可能性才会有可能发生。但我们现在联储局利率还在 5.25% 了，它的利息还有多大的调降空间，大家可以想想。所以我都觉得 不大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除非这联储局就是function不存在，好，否则的话我们还有基本的护国神山在这边，哈哈，所以大家可能不要听信这个巨量是狂跌的这个可能。当然某一些个股出现 80% 的下跌是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大盘不大可能这样。
OK， 按照 Rex 的这个说法呢，大家很多人会吞了一颗定心丸，但是呢 Rex 你要成立的话，那个预言就不成立，知道吧？
除非有不同的事件是我们没办法预料的。
对，
譬如说什么战争啊，什么不知道这种，譬如说老实讲，我是台湾人，所以我要说，如果台湾跟中国如果发生了战争的话，台积电如果被炸毁的话，那有可能。那这种的话，那全世界晶片通通不能动了。那这个可能跌幅，科技股可能跌个 80% 也是有可能。
三中全会刚结束嘛，习近平这可能是中风了，这种传言满天飞。然后今天结束之后也有图片出来，但是细心的网友呢去查了之后发现都不是闭幕式的照片，甚至是其中很多公布的照片是老照片。所以本来呢今天早上的时候说啊，这个是完全是一个造谣啊，网络的传闻听床师，现在呢不了，现在呢大家又开始沸腾起来了，说咱们再观察啊，观察一个礼拜俩礼拜，所以他真的有啥事儿的话，这战争应该是不太可能了啊。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每天这市场是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不知道有什么消息出来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是太有意思了。那我就给大家呢就把这个事情给问出来啊。好，那不管怎么样，大家还是担心了，因为上下它就总有很多的波动。那还是请呢 Rex 一会儿跟我们来讲一讲布局。但是我现在先插问一个比特币。您呢以前跟我们讲过，比特币呢实在太具有投机性了，但是这一次呢川普对它展现了极强的这种支持，以前他对它是否定的，他现在已经得到了300万比特币和加密货币的捐款了，他是第一个接受比特币捐款的总统候选人。然后呢他这个月末要去给这个 比特币呢去参加他们一个会议，现在呢这个门票都已经卖出来了，六万起跳，然后呢要是跟他合影啊也不干什么，最高的可以是个人捐款84万多哈美金啊，84.6万大概是。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所以很多的币圈的人都激动的都疯的都不行了，他们就认为说哇，现在这个谁拥有比特币啊，像拥有比特币的这些朋友们致敬啊，从现在开始加密货币要腾飞了，因为有美国国家未来的总统再去背书。好了，那我想问 Rex， 此前当现货比特币 ETF 出来的时候，你已经讲到了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有利，那么此时此刻呢，未来呢，比特币会怎么样呢？
对，因为我想比特币是一个那个他这个我想川普接受比特币的捐款可能是一个原因，他支持的原因啊，这个门票定的也相当巧妙，假如说六万的话那就是1块钱的比特币。
对
啊，
对，
所以 我想他是，我不知道他是有捐款的这个意图啊，就是拿到更多的钱的这个意图呢，还是有其他的，就是说就但基本上他态度上至少是他愿意接受比特币、啊、
对，他传出来的哈，现在网传的消息，他说这种比特币啊，未来一定要掌握在我们的美国的手里。哎，这风格蛮像他的，将来具体怎么样，当他上位再说，反正他现在不在位，他说啥都行。
对对对，所以当然比特币这一波的上涨呢，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元本身在走软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注意到，美元本身在这一段时间呢是下跌的，对各个货币像日元呢就回升了哈。像举例来讲，那这个为什么美元会走软的原因呢？当然主要就是因为降息的几率增加了哈，降息几率增加以后，你跟其他国家的利差呢就相对缩小，所以美元走跌，然后其他的货币就上扬，所以像日元就从这个超过160，现在回到157。好，那欧元啊什么各种货不同货币都有所升值，所以这个是应该是说，支持这个比特币或黄金啊，这些属于另类资产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元本身是走软的。好，所以我是没有啊，就是说，一定是把它跟川普这个连在一起，我觉得跟经济背后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嗯，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275-1628，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您已经在线上了，请问您贵姓？
哎，你好，我姓沈。
沈先生好，请讲。
那个，我想请问一下 Rex， 当利息开始降的话，以理论上来讲 ，REIT 就是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的股票，是不是理论上来讲应该都要起涨？我有几个 REIT 的股票，比如说 BDN Boy、David Nancy。还有 GNL、George、Nancy、Larry， 还有 CIO、ONL、SLG 这些股票，因为2022年3月开始涨息之后，这些股票都被跌得很惨。那开始降息之后，这些股票是不是都开始回涨？理论上来说。
事实上已经反映了，从开始要降息的时候，所有的不动产类股都已经有反应，从底部似乎又是回升。因为确实，因为我们在做房地产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 cap rate， cap rate 就是 capitalization rate， 这就是说你在衡量这个房地产的价值是不是合理的一个重要的指标。那目前呢，我看到一些商用不动产它的 cap rate 大概是 5-6% 之间，就是说你在买这个商业不动产的时候大概是这样。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现在那这个 cap rate 其实算高还不高呢，就是说你对投资来讲 5-6% 的话，那我干脆就直接去放在短天期的利率 5.25%， 还没有风险，我不需要去承担这个不动产的这个风险。所以假如这个利率可以往下降，就会有助于这些原来那么不是很有吸引力的不动产呢，就变得相对有吸引力。好，大家想看，如果现在租金这些有些商业不动产配的这个，我现在看到的是像，因为我在做 DST 的，大家知道这个情形，就是说目前的这个 payout 啊，大概是 distribution 啊，就是每这 pay 大概是在 4.25% 到5.25% 之间，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配息出来。那这个利率其实现在比短天期的利息还要低，好，但是如果有一天这个短天期的利息或者是一年期的定存啊，这些都掉到了 3%， 那当然就会显得不动产的那个。 它的这个价，它的这个配息就变得相对有吸引力，那就会对它的价格有所支撑啊。所以确实是，当利率下降的时候，对不动产业是一个实质的帮助，这样。
嗯，沈先生，
但是会不会暴涨？
谢谢，
我不知道，我不敢说会这个东西会因此而就大涨，因为不通常利率在降得很快的话，那表示经济不好，经济不好的话，那可能失业人口增加，那不动产也没人买，所以不动产价格会下跌的，不是说不动产是，就是它从利率的角度来看是对它有帮助，可是经济如果陷入衰退，股票跟不动产是同方向，是同时跌的。
我帮沈先生再问一个问题，我昨天给大家讲了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呢虽然还在路上，但是呢拜登已经要在全国做房屋 control 哈 rental control， 那这个可能会对50个 unit 以上的这个 apartment 这样的大公司会不是新盖的啊，都会带来立刻就会带来巨大的影响。那这个呢也会对拥有这些REITs 的这些公司房地产的股票呢也会带来重大的影响。所以你怎么看这个政策？如果加上这个因素的话又会怎么样呢 REITs？
对，如果 rent control， 这如果是在像我比如说我们加州就是 rent control， 很非常多很 rent control， 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帮客人做 DST 的这个研究的时候发现几乎很少加州的不动产，也就是说从加州的不动产角度来讲，它的从这个商业不动产角度来看呢，它的相对回报率啦，还有这就是它的租金的收益率啊，都相对偏低，它主要还是靠房地产增值啊。那所以就是说当房东你可能就是牺牲一点房租，那希望享受未来这个房价会上涨的这个优点这样子，但是如果纯从租金收益来看的话，那加州不是好的投资哈。那反过来，如果这个政策，我不知道它是一个局限性还是全国性，
全国性
的话，
对，
那可能就是在把这个全国的不动产把它加州化，那可能是这种感觉。那这样的话，可能租金回报率就会偏低，好，但是就是在希望说有额外的资本利得这样。
嗯，所以我就说，对这个 REITs 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股票，是不是带来的都是这种负面的影响？
REITs 主要它的其实REITs长期来讲，投资REITs的应该它的思考逻辑是你买的这个东西主要看的是它的就配息率，基本上因为不动产不大能够买卖的，好，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比如说它这有的REITs它的配息都可以 6%7% 以上，那你就把它想成说我长期持有这个东西，我长期就是拿 6-7%， 而不要去考虑它本身的那个价格波动，因为它本身它不是一个流通的市场，好，你要把它想成你持有的是不动产，那不动产你也不会随便卖，那这样的话就是你拿了，而且你也不能随便卖，因为这些是 REITs 公司在 control 的，所以基本上是就是你想的应该是我是要拿多少的 income stream， 就是我的现金流想要多少，所以我才去投资 REITs， 而不要想到是要去追求那个资本利得，这投资 REITs 的心态可能要有所改变的。
那他这个股票呢，
那发行REITs的股票当然
股票
对，
嗯，
对、
okay.
如果发行REITs的股票它很明显的，比如说您刚才讲的那些股票都很明显的受到这利率的影响，像这一阵子就受到利息会可能调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最近的股市都有相当不错的一个表现、
嗯、
就这些股票都有蛮不错的表现，这其实就是跟利率是一个挂钩在一起的。
嗯，好的，沈先生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有了，谢谢。
好的，谢谢沈先生。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哈，888-275-1628，888-275-1628。真的是哈、啊，从那个时候开始，那都一直的 hold 着，到现在没有涨起来，有耐心就好。但是呢，我刚才提到的，我昨天也预测了一下哈，如果拜登真的要退选的话，很有可能在他退选之前还有更多的这种很激进的这种政策再推出来，那么这些一个一个政策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就说现在呢，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在政党轮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现在就像刚才 Rex 你说的，可能这个波动性啊现在又开始来了，那么现在开始大家要怎么去应对，怎么样去布局呢，怎么样调整呢？
对，其实现在开始进入到一个已经进入到一个整理期，我觉得根源真正的根源是我们的股价并不便宜。我想大家可能有听过好几集，我有讲到说这个美国股票的市值除以美国的 GDP， 那 现在我今天看了一下是 199.2%， 从我第一次告诉大家在这个节目上从193 195 100, 现在是 199%， 就是已经濒临峰值了，就是过去啊最多就是在2021年的那个要股市快下跌前那时候有到差不多 200%， 现在就是在那个同样的位置。所以我说市场应该要出现一个修正，但这个修正不是很多的声音造成的修正，但本质上是因为它不便宜。整个股市是不便宜，那之前是全部都涨同一个类股，就是科技股，那现在呢稍微分散到其他类股，那有一种类股其他个股就是补有一个补涨行情，但是现在个股也都涨上来了，道琼斯也创新高了，拉索2000也开始往上涨，那么到了一个点上的时候，这整个市场要一个估值要做一个修正啊，那是修正幅度多少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修正，是适当而且是会比较长期来讲会比较健康的。
嗯，好的，那我的问题问完了，大家再不问问题的话我就要跟 Rex 说拜拜了。从这儿在这儿呢也是非常感谢啊 Rex 周伟宇先生，他呢是在金融领域当中已经有快30年了啊这样的经验，然后他自己呢今年也荣升了台湾社区的工商会的会长，在这里呢我们也恭喜 Rex，
台湾商会旧金山分会，
对，分会的会长，恭喜呢 Rex 啊！那台湾社区在这方面做的是非常的好，大家总是轮动哈，为侨团、为社区、搭桥，然后呢做很多的服务社区的工作。那如果 Rex 你在当会长期间，如果我们能有让我们的听众哈有很多的这样的机会的话，也拜托把资讯呢让我们的听众能够多得到一些你们来自台湾社区的一些机会，好不好？
好，没问题。
好的，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联系 Rex 的话呢，请记住他的电话号码。Rex 的电话是
408-520-9558，408-520-9558，
520-9558。谢谢 Rex。
哎，谢谢。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还是打开着的，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那我接下来呢是 Max， 那 Max 你好。咦， Max 没在线，我再重新连一下啊。那我在连 Max 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今天时间关系，否则的话我也会请 Rex 给我们详细分析一下这个台积电了，因为台积电今天报了一下它的业绩哈。Max 你好，能听到吗？
好，高姐。
好像信号不太好，哎，再试一下。
可以吗？
可以，现在很好。好，那我们今天首先看一下台积电啊，台积电呢今天是它的这个业绩啊报的是相当不错的，然后收红，今天也涨了0.39%，也带着呢这个包括 NVIDIA 都走高了2.63%，也是因为第二季度5纳米以下的制程销售呢，它的金额比重冲上了一半啊，它整个业绩的一半，所以它的毛利率、盈利率全都超过财测的最高标准。那么现在它的业绩是相当漂亮，即使这样，昨天的跌幅也只是回了0.39%左右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只股票，同时我们来看一下。那现在呢，它其实刚才我前面的嘉宾也讲了，那台积电成了重中之重，它已经是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石油啊，到这种程度，一旦发生问题，整个世界都会出现问题。那么现在它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这些政治因素所带来的。那么这只股票现在如果按照曲线的走势的话，那你看短期、中期、长期又怎么样呢 ？TSM
我看在短期内它是看跌的，但是如果
还没跌完呢？
一年以上是看长的。
还没跌完吗？这个跌势？
对，大概我看它一周内数据它是看跌的。
还是看跌的啊、哦、？OK， 那 NVIDIA 呢？
我如果就是中长期的话，一年以上它是看涨，它的、
okay.
它的主力大概在190左右啊。
好，今天呢还有一个是 Netflix 呢今天是跌了超过2%哈，然后盘后呢报了业绩，我们来看一下报业绩之后还是走跌的。看一下 Netflix
吗？
对， 第二季度的每股盈余、营收都好于预期，但是它的预测啊，财测呢逊于预期，第三季度财测逊于预期，它的订阅户等等都达到了它的目标。
Netflix 643块啊，我看一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还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一年以上，它还是看涨的。
嗯，
它上一个高峰在2021年10月。690左右，然后它就跌到差不多190，跌超过一半了，然后现在又在往那个690这个位置攀升。
嗯 ，OK。然后今天呢，这个 OpenAI 哈，它传出来说正在跟博通进行商谈，开发呢新款的人工智能芯片。于是呢，博通今天呢是逆势上涨哈。不过今天反正半导体呢都是往回弹的了，它今天大涨了2.91%。我们来看一下博通 AVGO
160.5。我看半年、一年内它是看跌的，它的数据啊。我看啊，没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了，所以这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中长期是看涨了，短期看跌。
嗯哼，今天还有一些股票呢，像 Meta 呢，它现在在洽谈收购，叫做 Isler Luxottica， 哈哈，这家眼镜公司，他们要制作那种 Ray-Ban。雷神的就那个智能的眼睛，然后呢，今天这两家股票全都是上涨的。我们来先看一下 Meta，
Meta 打475.85，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也是看跌的，可是如果半年、一年以上的数据看，它是看涨了，所以短期是看跌，长期是看涨。
嗯，他跟他要收购，
主力大概。我看在530左右。
嗯哼，然后他刚才要收购的那家股票的代号呢是 ESLOY， 它呢105.36块，那今天的收盘的时候涨了1.68块，盘后呢，看看怎么样
？ESLOY 105.36块。
Yes。
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跌的。半年、一年的数据，我看还是看涨了，整体来说，一年以上也是看涨了。
嗯，
大概主力是在113左右，110左右蛮接近。
嗯，好哈，这是目前的科技界当中的又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哈，因为这个眼镜是意大利的眼镜制造商，它拥有这个 Ray-Ban， 就是那个。大蛤蟆镜哈，然后等等一系列的品牌，他们要做智能眼镜。以前的智能眼镜曾经有一个啊，那现在呢又重新拿出来了，把你的手解放出来，随便去录像哈。这个呢是现在今天在市场上炒的蛮热的这么一个概念。今天还有一些我看哈，黑石集团呢，纽约公司报告了季度收益下降，对交易前景保持乐观。它的股价今天上涨超过1%。BX。
一个这 style 什么 EBS
黑石 ，black 啊 BX，
黑石是 black rock black stone， hello，
black stone BX，
black stone， black stone 我看136.41啊，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我看也是看涨。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整体来说，它的主力大概应该146左右。
嗯哼，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就不给大家再讲很多很多的了。然后我一直给 Max 也是留了这个作业哈，我不说吗？那预言怪可怕的。刚才呢 ，Rex 觉得只要有联储在啊，那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但谁知道呢 ？Who knows？ 因为那个预言当中也讲到了还会出一场大瘟疫，对不对？然后那个瘟疫又什么怪吓人的？2020年那个瘟疫都只不过是暴风眼的边缘，暴风眼还没来呢。所以一旦出现这样的不可预计的这种情况的话，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对不对？所以我还是要跟 REX 啊，明天的时间我您多做准备哈，明天一定要聊一聊我们最坏的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些布局，什么样的一些准备，最坏的那个情况来的时候，1929年我们应该怎么活啊，咱先活，然后呢任何时候都有机会，那个时候什么是机会，好不好？好了，那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往我们的热线电话上888-275-1628 888-275-1628这个电话上呢，可以送出您的问题来。明天呢，请 Rex 呢详细做做 homework， 然后详细为您解答，好吗？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